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纸飞机电台第五集，我是 Vivian。这一集呢是要来聊那个我在韩国旅游遇到的一些就是奇葩艺文这样啦。那其实我去韩国呢已经蛮有一阵子了，我是七月初左右的时候去的嘛。然后其实回来之后就有一直想要做。就刚好那一阵子就开始在筹备 podcast， 然后本来也是想说第一集就要来聊这个，可是那时候就是拖了一下下，就变成先做 winner 的九周年纪念，然后后面又有一大堆就是都是一些比较急着要做的这样，所以这一集就一直拖到现在哦。那反正我觉得反正一直都会有人去韩国玩嘛，然后就放在现在讲也没有什么不行这样，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韩国旅行我在游记里面可能比较没有写出来的一些地方哦。那这一集呢除了分享我自己的就是旅行的经验之外呢，也会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投稿啊，就是大家都投得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也是会抓马满满哦。那其实我这一次呢是自己第一次去韩国，那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自己旅行啦，但是是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去韩国。就我本身对韩国这个国家就是撇除追星这一块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如果要不是有追星的话，我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会想要去玩耶，就是我不觉得韩国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然后本身也对韩国这个国家没有很大的憧憬或是幻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次去韩国呢，因为时间也是有点赶，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努力的收集了一些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喜欢的点，但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努力了啦。可是最后回来你问我说韩国真的很好玩吗，我可能是觉得so 这样，就是不会说没有说玩得超开心，可是我已经觉得我在我的努力之下已经做了一个我觉得算是蛮完整然后也蛮好玩的一个旅程了，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啦这样。可是因为这次我只有去首尔啦，所以也不能够以偏概全说韩国真的不好玩，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地方可能是在韩国首尔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庆州啊或者泉州啊那些其他的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一定是会可能会有反而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啦。所以就是也先不要把话说死嘛，因为以后可能也还有机会再去嘛。那这一次呢就是纯粹分享我这一次第一次去首尔的遇到的一些事情这样。那我们马上来开始分享第一点哦，那就是韩国人到底凶不凶巴邦那韩国人到底凶不凶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要归咎到每一个国家，我觉得他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的讲话的语气都会不太一样。像我觉得台湾应该算是讲话普遍来说还蛮客气还有蛮有礼貌的类型，可是有一些国家就真的不是这么客气的语气在讲话的，我觉得韩国就是其中一个。像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有这样讲可能会有点知道地区偏见，可是我觉得像大家也常会讲香港人讲广东话常常会很像在吵架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也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那个东西你不能说那个人就是在凶你或是他就是态度不好，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一种你知道那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比较偏向就是真的是一个语气的问题，不能够因为这个去断定说诶他们国家人都很凶啊或是那个国家人很没有礼貌这样。那我觉得这一次去韩国呢我的感觉也是觉得韩国人的给我的态度不会说一开始就很客气或是很友善，可是其实你跟他继续聊下去过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我去住的青旅的那个女主人，就是那时候呢我一开始到的时候第一天因为我蛮早到的大概早上八点就到了，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先放行李嘛，然后那时候是 她的老公就先看到我，然后就是问我说，check in， 她就在那边问你是不是要 check in， 然后我就说，对，如果可以 check in 的话，就是当然是最好嘛。然后可是女主人马上就冲出来说check in 不是 check in 啊，然后我就有些人吓到了，就想说，虽然那个她说这句话不是对我讲的，是对她老公，就是有点骂她说干嘛要让她 check in 那种感觉，因为现在才早上嘛。然后可是我就那时候听到就有点受伤，很容易受伤这样，然后就内心就有点小吓到。可是后来其实跟那个女主人聊天，其实那个沙张尼姆是人很好的一个人，就后来还有我们有聊了很多，比如说我是来看李申勋的啊，然后他也知道 Winner 是谁啊，他就 IG， 然后就聊很多，还有什么那时候我就外带那个马铃薯煎饼回饭店吃，然后还在那边讲说，这个盘子可不可以放微波炉，那些就是讲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后来也有讲了比如说去哪里玩啊，今天去哪里玩那些，后来就是聊了蛮多，就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 nice 的阿姨。可是就是一开始这种第一印象往往会让你有一点却步的感觉啦。我觉得韩国人就是可能比较直性子吧，或者是比较讲话比较直白，所以会就是我觉得他们不算是特别会主动去帮你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民族，就跟日本人完全相反，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急性子，然后又比较不是那么热心的会去帮助你。可是其实你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子就是不好的人这样。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一样，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啦，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嘛，一定会有凶的人，也一定会有热心然后好心的人这样。所以呢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大家去到了遇到不同的人就会遇到不同的状况啦。那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也有跟我遇到同样的情况哦，就是撞到人，就韩国人很不会让路，然后很会撞人的问题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刚下飞机抵达韩国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那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坐飞机，然后我们要去搭那个就是类似机场里面那种转播的那种捷运这样去别的航厦。然后呢那时候呢就是下车过后人不是都超多，就是每个人都要挤去那个手扶梯那边上手扶梯嘛，然后就是整个秩序就是已经大乱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要走去一个也是要走去那边，然后就旁边就有一个就有好大概两三位很就是大概可能50-60岁的那种韩国老阿伯站在那边哦。然后呢我就要过去嘛，因为我真的过不去，因为真的太多人了。我就想说哦，真的不叫他们，就是这时候我就是下意识的想要就是以中文就是以在台湾平时的想法就会想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然后这样过去嘛，对不对？所以变成韩国的话我就是变成죄송합니다这样子，想要这样죄송합니다，然后一边就是弯腰这样准备过去的时候呢，我一讲 Chesomita 他们是完全不无动于衷，他们就是完全就是直接站在那边，他一步都没有动哦。然后我就想到他是一个韩国老伯伯呢，然后呢我就立刻闪过说，就是因为其实接触了这么多韩国的节目啊，韩国的文化，其实我当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韩国的重男轻女的概念是很深的，尤其是老人。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老伯伯应该是不想要让我录了吧。然后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一秒就想通，就想说我就想说就是那时候心里的感觉就是哇铁蛋娜的，就是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种感觉，就是马上就一下飞机马上见识到韩国大男人主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 OK 就不要跟他计较了，然后我就后来就是弯着腰，就是反正就不管，因为他也不让你啊，所以你也只能够硬生生就这样挤过去啊，所以我就也只能够这样挤过去。然后后来呢就是到了首尔之后，因为首尔地铁是路蛮窄的，大家应该知道，然后就是也是很多时候是要过路的时候，你就是无可避免的会被人家挡住。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他们都不讲，他们都不要，都没有跟人家让路，他们都不让路，然后也不叫人家让路，这件事情到底是要怎么解决。然后我就观察了几位韩国人，然后就发现他们真的是直接撞过去，就是 被撞的也不会说什么，然后撞的人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已经变得很自然了。哦，我们就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这样撞来撞去让路的一个文化吧，我这样觉得啦。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想说，好，那就不要浪费唇舌在那边跟人家道歉了，我就直接也是像他们这样就是挤过去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变成这样。那我们来念念看几位网友针对这个被撞到的情况哦，他们有分享了一些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位投稿的网友呢，他就是说被撞到都不会道歉，就是他们的人都不会道歉，他说可能只有我遇到的是这样。那我自己遇到的也是，就对，没有人给我道歉，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已经默认说他们的习惯就是会这样，就是什么都不说直接挤，然后所以就是不管你是挤的还是被挤的都不会说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默认了吧。但有时候被撞到真的是很痛啊，就是看运气啦，没有办法。然后呢，另外一位网友就是说，他去韩国的时候站手扶梯，朋友不小心站到左边，然后他刚踏上去要移动的时候呢，就被一个韩国人超大力的拨开，超凶。哎，很可怕哎，很危险呢。哎，你在手扶梯上面，其实你被突然很用力的推开或拨开，都你一定会有点站不稳嘛。哎，很危险哎，好可怕哦。这位网友当时的朋友应该也是有吓一大跳吧，感觉就是会真的是心有余悸耶。那我其实有点忘记韩国手扶梯是就是没有要快到的那个是站哪一边了，但反正我那时候也是看情况站的，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然后呢，有另外一位网友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一上飞机就遇到了一些奇葩的，他像抓马般的故事。他说有一个韩国大叔呢，在飞机还没有停止滑行的时候就已经急着走了，然后他硬把行李拉下来砸到别人还不道歉哦，然后完全无视空姐，甚至还叫他勾走，就是滚开。然后呢，他是说这是今年八月他遇到的真人真事，还没有踏到韩国的国土就已经看到韩剧般的情形，是他至今为止看过最无理的人哦。而且同机的哦，他应该是香港的粉丝哦，他说同机的香港人都傻眼，空姐好惨。然后呢，那个大叔一边讲电话还一边夹杂西巴等等的脏话，有时候觉得他们好意思叫自己东方礼仪之邦，是真的很可笑。然后这位网友是一位追了韩剧跟 K-pop 快要9年的人，他说真的是难怪很多人说去韩国之前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抱太多滤镜，是200%真实哦。哇，这位网友遇到的真的很抓马耶，所以他遇到的是那个大叔在飞机要降落，然后还没有就是还在那个机场上面滑行的时候，他就已经站起来拿行李了耶。哇，我坐过很多次飞机，但我好像都没有遇过这种人耶。就是飞机在滑行，就是飞机滑行大家可能就是会先解开安全带啦，这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会解开安全带，所以他都叫你要绑着嘛，可是大家都会先解开，然后可能先看看手机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真的没有遇过有人站起来的耶，好惊悚哦。而且很夸张，他的态度完全是超嚣张的啊，这很扯耶，这就是超符合这一次这一集这个投稿的一边投稿，谢谢这位粉丝。那他最后也还是有说，当然还是有很 nice 的人在啦，他说弥补一下，他就说像那个豆豆的咖啡厅 Osechi 的职员欧巴欧尼都很好，英文也很流利，哈哈哈。对啦，还是当然每个国家一定会有不好的人跟好的人嘛，那就是真的很不巧，就是刚好在还没有到达韩国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粗鲁的一个人。那我自己也是觉得说，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有对韩国的滤镜可能去了真的会有点破灭，可是我自己是本来就没有，因为我也是就是看这么多东西啊，就是看韩剧什么的，你或多或少都一定会对韩国有一些了解。那其实而且凭就是多年来啊，可能朋友啊或是对韩国的印象，其实那边人就不太会给你什么太好的滤镜啦，就是没有听过韩国人非常友善之类的话题这样，所以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好，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个韩国遇到的奇葩艺文哦。啊，这个是比较，就是还这一集其实不是要说要来讲韩国人的坏话，或是加深一些对韩国的偏见哦。其实我也是想分享一些有趣，然后不是负面的东西。那我这一次呢，就有发现韩国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餐厅一定会有饮水机，叭叭，很执着要放叭叭。好，就是呢。我其实是一个喝水很会喝水的人，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喝水哦，甚至一天可能只喝 500cc， 我觉得很夸张哎。然后甚至可能 500cc 都不到。那我自己是就是一定会随身携带水壶的那种人。那我出国的时候呢，这次我就很紧张，觉得说哎，是不是会很难找到饮水机，因为台湾的饮水机真的是到处都有，就是只要你在捷运站啊，或是你是去旅游观光景点或是政府部门，一定都有饮水机。那去韩国的时候呢，我就是想说我想要先查好，就是大家知道我是 J 人嘛， J 人就是一定要查好这些事情。我就想说我就很紧张，想说哪里有饮水机啊之类的，因为我不觉得你去买水也是一个开销嘛，那能省则省。然后我就是查了一下哪里有饮水机，结果发现都没有。后来忘记是在哪里，就是忘记是好像是查 Google 的时候，就有找到有网友说其实不用很紧张，因为韩国的餐厅几乎都有饮水机。那实际上去到那边呢，确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几乎不管你是去大的连锁餐厅还是小餐厅，甚至是菜市场里面的那种有只有一个店面，就是一个店面的那种餐厅，它基本上都是一定会有饮水机哦。那其实回想起来呢，如果你去韩，就是你有去那种韩国餐厅吃饭，就是在台湾的也好，就是别的国家的韩国餐厅吃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韩餐都会有饮水机。我觉得是那边他们的习惯啦，就是他们都会摆一台饮水机给客人自己去，就是自己自助去拿水喝这样。所以你自己用你的瓶子去装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是也没有特别去问他们啦，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感觉可以这么做就对了，他就是会摆一台饮水机在那边，然后有热的跟冷的，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吧。对，然后所以这个问题就还蛮有趣的，就是帮我解决了很多啦。因为我记得我去韩国就是只有一次在那种捷运站里面的小超市里面买了一瓶水，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水了。对，那就是这个饮水机的部分，我觉得是就是很棒很棒很赞的地方哦，就是很方便啦这样子。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地铁的电梯门是不会关起来的。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大家不太会去意识到这样，就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一开始我去搭地铁的时候，我就尽量都会搭电梯，因为你们知道韩国地铁其实很多出口都是楼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是走路会比较容易累的那种人，我想说这种东西就是能坐电梯就赶快去坐，所以呢就常常会用到地铁的电梯。然后就发现地铁的电梯为什么每次按关门键它都关不起来，然后呢我就一次我屡试不爽，我就狂按，然后呢后来就好像有一个隔壁就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说这个是不会关的，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关门键的上面就有一个牌子，他就有说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搭到电梯，所以地铁的电梯门是设定好就是不会关起来的。我觉得这点很有趣耶，因为其实其他地方的电梯门当然都是可以关的啦，但是只有地铁的电梯门他们是设定就是那个门是不会让你手动可以关起来，它就只会到它时间到了过后才会自动关，那就是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搭到电梯，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也会更有效率吧我猜。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遇到了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这样。那关于地铁的一些艺文呢还有很多，那像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在那个捷运等捷运的那个门旁边啊，他们会贴一些诗，你们有发现过吗？就是有去过人可能会发现韩国地铁门旁边会贴就是会印着一些韩文诗在上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发现其实台北捷运也有，就是它不是韩国的，是直接就是把字直接印在那个车门的那个玻璃上面， 不是车门的玻璃啊，就是挡着的那块板啊，那块板那块墙壁玻璃墙壁的上面就会直接印字。那我记得北捷是会有印一些那种投稿的诗啊，然后放在那个捷运里面的那种布告栏的地方这样。然后呢就有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地方啦。那有网友就是分享一样是跟捷运有关的，他就是说去厕所的镜子前面都会挤满了一堆补妆的人哦。他说早上的地铁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在化妆的女生，然后他觉得可以在捷运上面画眼线超强的哦。我觉得我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次都比较晚出门，所以我没有遇过，我没有遇到很多上班族，这感觉是上班族的时候会遇到的。但是我记得比较大站的捷运的厕所里面都会有一块是给你坐着在那边补妆的一个区域，就是会摆很多镜子这样。那其实我是在日本的时候遇过一样的情况，就是很多女生会在捷运上面化妆或是画眉毛啊那些的，我是觉得都很强耶，这种人真是超强，到底如何做到的真的很强哦。那这位网友还有点了一首歌，那我们就是现在就当做中场插曲来听听看好了，是来自 Lila Mars 的 Trip，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哦。 那其实呢，地铁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就会遇到一些有的没的奇葩事件的地方哦。那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就是博爱座。那博爱座呢，这次就有遇到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韩国的博爱座其实都不会有人坐这件事情哦。那其实如果你有去过韩国的话，你会发现韩国的博爱座是超级多，就是比台湾多很多。通常一节车厢呢，我印象中前后就会 有分别有六个给老人坐的博爱座，所以 就已经有十二个位置了。然后给一般人坐的车厢呢，它又会有前后四个位置是给孕妇坐的，就是孕妇优先的那种座位。所以光是一节车厢就有十六个，就是给特殊的，就是算是博爱座啊，又优先让位的那一种。然后这种位置呢，他们自己的就是年轻人通常是都不太会主动去坐那个位置的。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就很有趣咯。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是会去坐博爱座的那种人，就有时候在台湾也会发现，就是明明那个车超级挤的，可是博爱座就是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欸。可是在韩国好像就是会更严格说啊，你没有需要，你就是不能坐那个位置就对了。然后就是他们好像是会更严格去这样限制，而且韩国是一个很重视长幼有序啊，然后儒家文化 受那个影响很深的那种国家，然后老人就是会觉得自己是最有权威啊，最有权力的一群人，就非常的可怕哦。那我这次呢，其实我去我自己是还坐了蛮多次孕妇的那个座位，然后还有博爱座我也有坐，然后就都坐了至少三四次应该有吧。然后就觉得哎，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哎，我都全程都没有被人家骂或是被说哎这个位置不要坐这样，我都没有遇到这些事情，还蛮幸运的啦。因为其实很多人，很多网友都有跟我说，就是他们被骂到要让位的那一种，就很可怕欸。那这一次呢，也是有粉丝跟我说有大叔叫他要让座。那之前也有粉丝就是跟我说，甚至是被骂，就是如果你不理他的话，他就一直骂到你起来为止的那一种。我觉得也是超级可怕的欸，因为那个位置就是没人坐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啊，有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阶也不能说阶级，就是那个长幼有序，那种学长姐制度真的很可怕，就是真的很不好啦。然后就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位置啊，那我觉得有需要人就可以去做。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像旅游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走得很累，然后其实在捷运上你能够坐下来休息一段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休息，所以我才会去坐那些位置。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就是有分享说，旅行的时候推着很大的行李箱，然后他们在等电梯这样。然后那个当时的情况呢，是他们前面还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轮椅的阿伯，然后那个轮椅阿伯就先把电梯让给他们搭这样。可是后面有一个两手空空的情侣档，然后那个女生就狂骂他们说，为什么你没有让给那个老伯伯先进。然后可是明明他们也有看到说是那个老伯伯先让给他们的，就很无语吧，对，就很无言啊。那我觉得像这种就是长幼有序的现象在韩国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就像韩国也有遇到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就是很多老阿嬷会来问你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我这次就被问了两次欸，就我看起来也不太像韩国人吧，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他就一直走过来问我路。那我当然也不知道怎么走，我只能够跟他说我是外国人，我不知道这样，我就这样回答他。然后可是他还是会有点继续想要问你。然后后来我去看一些比较深度的研究，他们就有说，就是老人就是会觉得他在这个社会是最需要被尊重，然后大家也一定要包容他，一定要回答他的问题，一定要帮助他这样。然后所以越来越多老人就会觉得哎，反正我不用去找路啊，一定我随便抓一个人来问，他们就会跟我讲怎么走，就是会有这种心态这样。那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那个社会就是很注重这种文化，那就是一个韩国社会陋习吧。我觉得 再来就是又是跟捷运有关的，就是千万不要相信韩国地铁的换乘这件事情。我这次去韩国呢，因为我想说我没有很多时间做事前的功课，所以我觉得搭捷运应该是就是最快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的交通工具。但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在台北还是在首尔，其实真正可以融入那个城市的交通工具一定是公车。但这次我就是因为第一次去韩国嘛，再加上就是人生地不熟，就想说反正捷运一定是比较好上手，就先搭捷运了。所以我这次只有搭到一两次公车而已。但我真的决定我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去，我真的一定要训练我自己变成首尔公车达人。哦，有啦，我不只搭一次啦，有搭了两三次这样。但我都是搭那种在比如说在弘大就是很近的地方这样子去搭的那一种。然后呢，为什么说不要相信捷运的换乘？因为捷运的换乘走超久的，首尔的换乘不是像北捷换乘这样随便走一走就可以到，它是可以给你走个五分钟甚至十分钟，然后你一直上下楼梯上下楼梯，然后就是走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换乘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次真的是走了超多楼梯的，然后就很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公车达人这样。那我们来分享一个关于公车的奇葩译文哦，是来自也是一位香港的粉丝投稿的。他说呢，他不知道在公车上面不可以拿饮料，然后司机就一直骂他，然后可是他听不懂嘛，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有什么反应这样。然后其实车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就主动跟他讲，就一直骂到他去问人了，他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我觉得很可怜耶，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投稿，我就已经完全带入我自己被骂的那个状况。说真的，如果我旅行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真的是一整天心情就是到谷底耶，我真的是一整天心情就会超级差。除非让我遇到什么好玩的地方，或是突然有什么旅行的惊喜，我才会心情好起来，不然我真的是一整天就是整个低气压。我不夸张，这人一开始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难过，可是感觉非常多人会非常多游客很容易会犯这种事情，就是原来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规定耶，连拿饮料都不行哦，就是你可能没有喝你拿在手上这样也不行，很严格耶。就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如果去首尔玩的话，尽量不要在公车上面提手提饮料，不然就是藏好一点不要让他看到这样啊。非常心疼这位粉丝。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聊下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尔真的是路很难走耶，就是我首尔好像是建在它是一种丘陵地形吧，然后这次去的感觉也是因为我在去之前也有跟就是去喜欢追星的朋友聊天，然后他那时候就有说首尔的爬坡超多的，然后我就默默有把这个记在心里。那自己实际去一趟也是觉得哇塞，走路走到快要死掉了。因为首尔附近呢它好像是四面环山的，所以呢那个路啊，其实比如说你走到尤其是汉南洞，也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梨泰院那一带，哇那个坡度就是超级无敌陡的。所以那时候梨泰院事件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其中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那边的斜坡太斜了，然后这么多人挤在那边，然后一下子一个人倒后面的就会全部跟着倒，所以那个事件才会闹得那么严重。那其实它的地形这么难走呢，我也是觉得那时候走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就是因为很少有感觉很少有城市会建在就是这么地形不平坦的地方，所以呢就这次实际去一趟也是觉得哇塞真的很难走。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像寄生虫啊那些地方为什么他们会用地形去比喻说富人都住在比较高的地方啊，然后穷人都住在地势低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这些差异啦。那再来念一个网友的投稿，他说呢第一次去到韩国被吐痰文化给吓到，一直以为只有中年人或老年人会吐痰，没想到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吐痰，是他亲眼看到的这样。哦，我这次去倒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人在吐痰啦，就感觉这种文化现象也是就是社会好像还没有很好的进化的社会会有的事情，就觉得 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其实实际去一趟也不太觉得韩国很先进耶，就很多那个市容啊，就是街道的风景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八九零甚至是六七零年代那种还没有很发达的现象的感觉。当然你去什么弘大啊，那些比较热闹的地方当然是会很现代啊，可是有蛮多街道其实看起来还是蛮古老的这样。那就是只能说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啦。那我自己其实是没有看到有人吐痰啊，可能这位网友我不知道他，我不确定他是几年前去的这样，但是反正就每个人旅行见到的地方都不一样。好，那我们再继续分享下一个。接下来呢，我觉得是外国人可能比较会有困扰的一个地方，就是每一餐的小菜一定都会有泡菜，而且那个量还不少。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困扰我，是因为真的每一餐你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一定会有泡菜，然后它就是会给你蛮多分量的，其实你就会可能会吃不完，而且那个小菜都至少可能三四种嘛，然后到最后真的是吃不完，然后就觉得有点浪费。就我有吃到一些餐厅是可以自己夹泡菜那种，我就觉得比较好，因为你自己就可以控制分量嘛，但是那种就是大部分的都是一叠一叠上来就给你这样，我就有点真的是吃到最后就是有点承受不了。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是不喜欢韩国的面食耶，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面食真的是面太多了，然后肉又很少，可能就一两片，然后就觉得整个吃起来是很不搭嘎的，就是很感觉很空虚，就一堆面然后一堆汤，然后就好像都没有其他的配菜或是肉类，然后就会觉得整个吃起来好像是只是在吃面而已，然后就没什么意思。那饭类我自己倒是蛮喜欢的，尤其是解酒汤，我吃到最开心的一餐就是解酒汤，真的好好喝哦，就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吃完都会就每次看韩剧他们都吃完都会啊滋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爽，真的很爽哦。那有不少网友有分享说韩国人知道自己是外国客人，可是还是硬要讲韩文，然后甚至那个 menu 上面可能连图片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常会发生哦，因为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韩国人的英文其实很烂，就普遍啦，这讲出来又冒犯到很多人，就是普遍来讲，我觉得韩国人的英文是很差的，就是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对话，所以呢，韩国人，而且我觉得韩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是很骄傲的那一种，就是他们会觉得欸，你们来我们国家就是要会讲韩文，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潜意识是这样。尤其是近几年就是 K-pop 跟韩国文化都越来越变成一种主流趋势过后呢，而且会讲韩文的人确实也很多，所以他们好像就会越来越觉得你会讲韩文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然后有另外一位韩文网友也是说他不会讲韩文，结果店员还是狂喷韩文大瀑布这样，就是诸如此类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很常遇到。但是我自己是比较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可以跟他们对谈这样，基本上这次去讲话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我唯一听到让我觉得卡壳的一个字是我不知道收据的韩文是什么，因为其实我的韩文基础全部都是来自韩剧，然后或者是韩综，就是看节目学到的，可是节目上好像很少会讲到收据这个字，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收据的韩文是什么。所以每次他们讲到好像是叫永苏炯，对不对，永苏炯，然后他们就会，然后我就会卡壳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对，용수종주세요，哦，这个是请给我收据的意思，용수종是收据。然后就是就是这次就只有这个词有点让我卡关，其他的部分都还算是可以顺利的对答。可是很多人说他们讲韩文会被夸说韩文讲得很好，我完全没有被夸耶，我唯一被夸是在那个街头弘大街头被人家拦下来做广告调查的时候，他们说我讲得很好，就那一次而已。然后那个是做一个做 personal color 的那个个人配色的那个调查，然后本来他们想要拉我去做，就是假装，就他们都会很会讲那种话术啊，就说哎，给你免费体验什么什么的，结果他们一听说我是游客，然后不久后就要回去，马上就说哎， 不用不用了，谢谢，不用了。他们就是要有那个长期去的那种客人，他们才要啦，所以就最后就没有去体验到这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位网友分享的好的旅行经验的投稿、哦、他说他有一次去咖啡店，然后走的时候呢，他的妈妈跟老板说英文，然后老板才发现他们是外国人，因为这个投稿的粉丝会讲韩文，然后就让他们不要走，而且还找了很多东西送给他们，像是咖啡豆啊，还有明信片啊，甚至还教他们怎么冲咖啡，然后一直跟他们道谢这样。然后很多时候他说，如果去餐厅讲韩文的时候，很多叔叔婶婶都会夸奖，很喜欢就是赞他们，然后会送一些 service 这样子，所以他对韩国的印象都很好，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外国人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热情。那我觉得这位粉丝应该也是很幸运，可以遇到很热心的这些就是服务生哦。我觉得就是旅行中真的是意外会决定你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像如果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真的是一整天都会很开心，而且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在你的旅行里面你会留下一生，你都一辈子可能都不太会忘记的印象。就是虽然平常你可能会觉得诶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可是旅行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真的是会开心一辈子。诶，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分享了好的旅行的奇葩异闻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不免俗要来推荐几个我这次去到觉得值得一去的景点哦，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过后去韩国也可以参考看看，虽然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去过了啦。那第一个呢就是三星美术馆，那大家应该知道首尔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美术馆，然后也有很多现代艺术相关，就是到处都在有一堆展览啊什么的，是一个艺文气息很浓厚的城市哦。那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看展，然后我对现代艺术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都看不懂。然后这次去三星美术馆呢，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意大利艺术家的展览，他就是那个做那个把香蕉把一根香蕉贴在墙壁上面就当做艺术品的那个艺术家，对，刚好就遇到他的展在首尔，然后就是在三星美术馆这样，然后我就还蛮对三星美术馆的建筑本身也蛮感兴趣的，所以才会想要去看。那三星美术馆呢，它本来入门票要10,000韩元，就是不是特别便宜这样，可是后来呢我去的时候那一阵子刚好他们就改了制度，变成说全部是 事先预定好你就可以去看这样。那这个展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热门，可是我觉得其实不难抢，就是你要在它我记得是两个礼拜前的下午5点还是6点，我有点记不太清楚，然后准时去抢，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抢到。那如果是平常一般不是很热门的那种展，当然就是你就慢慢应该是随时去订都可以的，可是但是你就要记得你要去之前去订，就是他没有办法让你现场直接进去，一定要全部都采用就是事前预订的方式才可以入场。可是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毛钱都不用花，因为我那一次去真的是一毛钱都没有花就进去了，我就觉得还不错。而且你们要记得不管你是看哪一个展，你一定要记得订那个常设展的票，因为你要订常设展的票你才有办法进去看到那个它三星美术馆最著名的一个旋转楼梯的设计，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的楼梯这样。我就是蛮推荐你们可以去那边看看，假设说你跟我一样不是很爱看美术馆的人，但是你又想要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地点叫西大门监狱，这地方在独立门站附近，然后我觉得这地方还蛮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于呢，它是就是当时日治时期日本关押韩国政治犯的地方，就是是一个还蛮压抑蛮严肃的一个地方啦，然后后来又变成说韩国独立以后就变成是那个民主运动时期也是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一个见证韩国民主运动很强烈的一个地方就对了。那这地方它占地还蛮大的，然后那个监狱的 构的建筑啊，其实是很好看的那种建筑，我觉得是蛮值得一去，因为它真的很认真还原了不管是外观或是里面，就是它都很详细的告诉你说当时被关的犯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要会经历什么拷问啊那一些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刑罚都有放出来让你看到。那如果你是对韩国历史有一点好比较有了解，或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就觉得蛮推荐你们去看的。它是一个算是不是很热门的景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过去感受一些东西啦，这样子。那其实同样的历史景点呢，当然还有一个大家必去的就是景福宫，我这次也有去，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韩国嘛，就想说诶，没有去景福宫好像等于没有来首尔一样，就还是有去了。但是但是我没有去到光化门的样子，可能只有经过。然后我觉得景福宫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值得一看耶，尤其是最近呢，因为最近好像景福宫才刚通过就是可以在里面拍摄的许可这样，所以后来最近有好多 MV 都选在景福宫拍，就是有越来越多影视或者是娱乐 的景点都选在景福宫拍，所以当做追星的踩点也蛮适合的。它里面就是除了那个正殿值得看之外，其实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走进去看，我那时候有在里面绕了2个小时左右，就是它其实每一个宫，我是那时候一进去就先拿了中文介绍啦，然后我就是仔细看看有哪些店我自己感兴趣，比如说什么御膳房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烧菜的地方我比较感兴趣的，我就会走去看一下，就我挑了几个，因为你全部看完是不太可能，就是很多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建在湖上的店，我觉得那个也超美的，就是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就是不要只是绕了正殿就走，这样就比较没意思啦。最后一个比较偏逛街的地点呢，我想要推荐一个文创选物店叫 Object， 这个店在弘大，那它应该也有一些分店在别的地方，我不确定啦，反正最大家的就在弘大。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是算是一个文具控，现在没有那么文具控了，可是还是很爱买。就这次去，我本来以为我的文具，因为我也不太写手账了，就是以前会喜欢写，现在也不怎么写了。然后我本来以为我的文具魂大概是已经熄灭了，结果这次去看，还是买了一堆贴纸，就是完全不会用的那种贴纸，就是狂买狂收藏欸。然后我最后有选了几家，包括也是弘大附近有很多选物店，像 Maybuy 啊，也是很有名的贴纸选物店这样。那Object 也是大家最推的其中一家，那我觉得如果你只能够去一间的话，我真的是很推荐 Object， 因为它里面就是几乎你想得到的最热门的韩国文创品牌都在那边，然后就是各种你想要找到 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找到，也不只是文具啦，也有很多是日用品。我这次买了很多滑鼠垫，我觉得超划算的，就是我很意外韩国的物价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尤其是文创商品的价格其实我觉得比台湾还要便宜蛮多的，就是一个滑鼠垫大概就也就100-200块，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超合理，而且那个就是文创品牌 的自己做的东西耶，就是我觉得其实一点也不贵，然后所以很推荐你们可以去那边挖宝。对，就最后就推荐大家3个这个地方这样。听完这一集呢，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获益良多，还是有觉得听得有趣吗？希望大家就是旅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开心是最重要啦，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啊发生，这些东西希望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可以在你的旅程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其实也算是就当作是一个旅行的回忆吧。那最后呢，就来放一首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这一集，就是当作旅行用的歌曲，是来自 Lil Boy 小男孩 Lil Boy 的 Traveling。 那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拜拜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Yeah So come and let me up、hey. Yeah So come and let me up Meantime, since I'm gone, we traveling. No, we had so, yeah. We traveling. It's time for
some action.
Action.
We traveling.
Traveling.
Yeah. 그 멀어진 내 집장. We traveling.
Traveling.
And I don't want no trouble at all.
헐렁헐렁하면 바지 옆에까지 편한 나를 챙긴 목 베개 feeling comfy. Well I don't know nobody 옆자리 아저씨가 말하지. Hey flying economies. 누가 알아 시간이 지나 돌아왔을 땐 일등석을 밥 먹듯이 타게 될지. 지나쳐가는 story stop. We never know 이 작은 놈이 어디까지 날아갈지. Make them say huh, 구름 위에서 보이는 태양이 지평선을 넘어왔지. Good morning I'm zoning out. 딱 좋은 시간에 너의 집에 도착한다면 뭐라도 될 것 같다는 상상을 하는 중에 말이 거지. Would you like some apple juice? Hell yeah. 종이컵에 가득 따라
We 두. traveling. 너 위해서 yeah. We traveling. It's time for some action.
Action.
We traveling.
Traveling.
Yeah. 그 멀어진 내 집장. We traveling.
Traveling.
And I don't want no trouble at all. So sleep tight. 깨고 나면 다른 곳이길 바라지. 내가 지내던 곳이 작아지는 지금 잠은 내 친구였던 적 없어. 난 물 없이 알약을 입에 털어넣어서 sleep tight. 영화들은 공범이 되어서 kill time. 대사까지 외운 장면들을 돌려봐. 에이, 내 상상을 해. 내 삶이 영화라면 첫 장면은 분명 어딘가로 We traveling.